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2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与大姐的修炼故事》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喜晨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4日。我70多岁了，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我有一哥一姐三个妹妹。得法前，我的身体状况极差，面黄肌瘦，百病缠身。没想到练了法轮功后，神奇般的康复了，我像得到了人间至宝一样。今天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和大家讲讲我与大姐的故事。一，大姐得法天目开。我大姐大我三岁，住在南方儿子家，她有多年的眩晕症，每年都要住院一两次，已经七八年了。她犯病时突然倒地呕吐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我打电话告诉她，你赶快回北方来，我练法轮功后失眠、胃病、气管炎、心律不齐，所有的病全好了，你的眩晕症一定会练好的。他问，练法轮功有什么要求吗？我说，不能抽烟，不能喝酒，不能打麻将，不治病，师父给清理身体，按真善忍修心性，然后就无病一身轻了。他说，叫人行善啊，那我信。大姐回到东北后，我便去了他家，那时刚好有师父在长春讲法的录像。傍晚我们去大姐家附近的同修家看录像，同修家墙上挂着师父的大法像，去的人很多，屋里挤得满满的，但放录像时却鸦雀无声。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教大姐练功，我与大姐面对面站着，告诉她双眼微闭。这时大姐说，哎呀，我看见昨晚那家墙上挂着的那个人了。注：师父的法身。他在看我笑呢，就像八一电影开演那样放光。我很惊讶，怎么大姐刚要练功就开了天目，太神奇了。当天一至四套功法大姐都学会了，晚上大姐和我去练功点学法练进功。大姐根基好，当时就可以双盘。她在天目中看到自己在另外空间穿着黄色软缎衣服，半尺长的掐袖，戴着皇冠。她说，在天上她是男的，有一张大大的案桌，而且非常威武的样子。第二天早上四点，我们去练功点上练功。练完功回家路上，大姐告诉我，她看见师父坐在高山上，看见师父的侧面，她便问，师父啊，我昨天看到的您是正面，今天怎么是侧面呢？师父说，早上晨练的弟子很多，我不能单独面对你，你站的那个位置看到我哪儿就是哪儿。然后师父拿出一捆骨头，告诉大姐，这是他的骨头，骨头上一块块黑了。师父就像掸衣服一样轻轻地一拂，那捆骨头刷一下全部变成了白色，有的像透明玻璃一样。大姐心想，我看看前面领练功的那个小伙子的骨头，一看他的骨头很黑。大姐问师父，前面领练功的小伙人挺好的，他的骨头怎么那么黑呢？师父说，不是今生今世造的业，并且说大姐是个顽皮的小学生，又嘱咐大姐要好好修炼，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等等。当天我跟大姐去书店，请回了一套大法书。我哥和嫂子与大姐家离得很近，后来他们也走进了大法修炼。三个妹妹也看过转法轮书， 可能是机缘不到，没能走入修炼。那天买书回来，在我要回家之前，对大姐夫说，法轮功祛病健身很神奇，而且不要钱，你也练吧。姐夫说，我不信，不要钱，你们师父吃什么？我当时很生气，说，不练拉倒，没人强迫你。我和大姐家不在一个城市住，坐火车要好几个小时。我回家后，有一天，大姐打电话说，大姐夫每天早上都去练功点观看，看了几天，也开始练上了，而且他天目也开了，能看到长胡子的道人在竹林里喝茶、下棋。我和大姐经常通电话，大姐说，练功后再没犯过眩晕病，偶尔觉得有点晕，走路脚像踩在棉花垛上，可是不会晕倒，不影响学法练功，一两天就好了。二，我是来修炼的。1999年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开始了疯狂的打压，大姐和姐夫、哥嫂都胆小，开始时躲在家里偷着练，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。虽然都知道大法好，可是觉得政府不让练了，无可奈何，认为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渐渐地放弃了修炼。我因进京上访，被非法关押劳教。回来后，我去大姐家，得知姐夫已病逝。大姐因受邪党电视的洗脑宣传，误认为姐夫没及时去医院治疗，导致死亡，所以他也不练了。我很难过，大姐的根基那么好，不练太可惜了。我耐心地和大姐沟通交流，我带去师父新经文、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，念给她听。大姐慢慢明白过来了，她又和我一起练功了。报轮时，大姐说她看到师父了，师父告诉她说，能跟上，能跟上。后来大姐去了南方儿子家，她在那里接触不到同修，我比较担心，经常打电话嘱咐她千万不要放弃修炼，有新经文，我会想办法寄给她。后来，我被非法判了重刑，出狱后，我打电话问大姐情况，她说，有时练，有时不练，就是待修不修的。2015年时，许多大法弟子向两高发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状诉讼，我也向两高投了诉讼状，并收到了回执。我建议大姐也参与诉江，大姐说她也没被判过刑，不想诉。我说，你虽然没被抓过，可是你妹妹被关监狱，你一定很难过。再说你失去了集体练功环境后，放弃修炼好几年，原来的疾病又犯了，打针吃药，花钱又遭罪，这些都是江泽民迫害给造成的，你要控告他才对。大姐同意了，并发出了诉江状，收到两高回执后，大姐在天目中看到，她穿着古代的服装，站在一只小船上，从芦苇荡中滑出来，出来不远就飞上天了。2017年，大姐说她腰扭伤了，卧床起不来了。我说，一定是因你修炼不精进了。她说，是。大姐在南方儿子家，接触不到同修，待修不修的，无聊时在电脑上打麻将。腰扭伤后，她在天幕中看到两个人把他按在凳子上，拿大板子打他屁股，打得可狠了。他决心以后再不玩麻将了，好好修炼。腰渐渐地好了。2018年，大姐回到东北，姐妹们聚到一块儿，妹妹和妹夫们都爱打麻将。大姐好了伤疤，忘了疼，又跟着玩上麻将了，腰再一次受伤，这回卧床不起。我知道后去他家，大姐家是老楼，他儿子想给他换个坐便，可是拆完后 新买的坐便器是弯口，安不上，他就用砖临时垫着用，说对付到春天再说。可是临时坐便就摆在砖上，满屋子都是下水道反出的臭气。外甥靠打工为生，没有太多时间，看我来照顾大姐，他就回自己家了。大姐看到我之后，躺在床上嚎啕大哭，后悔绝望。看到那场景，我也难免心酸落泪。我劝大姐想开些，咱们有师父管，师父说过不想落下一个弟子，咱们学法练功，很快你就能站起来。大姐说她女儿给她去医院拍了片子，说她有一节腰椎裂缝了，还有一节因骨质疏松剩三分之一了，医生叫贴膏药慢慢养。我跟大姐说，有一位同修叫马中波，双侧股骨头坏死，多年瘫痪在床，练法轮功后神奇的好了，医生都感到震惊。大姐说自己起不来咋办，我说先躺着练，我们每天学一讲转法轮，再学各地讲法。我联系上两位当地的同修，帮大姐发正念，清理大姐空间场的干扰。发正念时，大姐在天幕中看到男女老少，很多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四下逃跑。我告诉大姐，我要助到她能自己站起来再回家。大姐的心情渐渐地好起来了。我雇人把旧卫生间拆了，安装坐便。搞过装修的人知道，装修是个非常费心费力的活，要找人、买材料等等，东跑西颠。我虽然70多岁了，可是我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干多少活也不感觉累。大姐拉屎尿都在床上，我帮大姐擦洗身体，处理大小便，把大姐的床单、被罩及她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每天做可口的饭菜，一边照顾大姐，一边张罗装修大姐家的卫生间。我让同修帮我联系安装接收新唐人的大锅。来了一位男同修，他说没见过我，我说我是外地来的，我大姐也练法轮功，可是她不精进，代修不修的，现在腰伤了起不来，我来照顾她。男同修说，你不是来帮你姐，你是来修炼的。我觉得他说的话很在理，他的话对我提高心性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。改造大姐家卫生间，我跟大姐商量，墙全部用铝合金玻璃，占地面积小又美观，而且价钱和水泥砖砌的一样。可是大姐就不同意，她说她喜欢砖砌的。我想自己是来修炼的，不和大姐争辩了，就按她说的办吧。我去找瓦工谈好了价钱，过两天来干活。这时大姐的儿子回来了，大姐跟儿子说，你二姨让做铝合金的，我不同意，我喜欢砌砖的。外甥说，还是二姨说的方案好看，你躺那儿瞎管啥。没想到大姐又改变了主意，说那就做铝合金的吧。第二天我把瓦工辞掉，又去找玻璃店。如果不是男同修提醒我，我肯定会对大姐的做法产生怨气，但我想到自己是来修炼的，心里就很坦然了，一点怨气都没有，而且想到能多接触人，还可以多讲真相救人，我能接触到的人都给讲真相做三退，有同意退的，也有不同意退的，多数同意。玻璃店老板来家安装时，我问他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吗？他很严肃地说，法轮功，你有没有退休工资？我说有啊。 他说，你拿着共产党的钱，还反对共产党。我说，我的工资是自己多年工作挣的，再说习某某也是老百姓养活他呀。他说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我不爱听。我说，你不爱听，那我就不说了。他一个人来安装，我在旁边帮他扶玻璃，他不小心把一块两米多长的大玻璃碰掉一小块角，他长叹一口气，很无奈的样子。我知道那么大一张玻璃要装车拉回店，再重新割一块拉我家来，很麻烦，很辛苦。我从地上捡起那块小玻璃碴，找到透明胶，说这块玻璃是固定不动的，也不显眼，粘上就行了。他紧锁的眉头一下展开了，立刻照我说的把玻璃安装上了。然后他说，大姨，我有个铁哥们儿是专抓法轮功的，经常到我店里蹲坑，从我店的窗户看到对面街上有老太太贴不干胶或者发资料的，他们就出去抓。我说，你虽然没去抓人，但是你等于帮他们抓了，对你很不好。既然是铁哥们儿，你要劝他别再干这种傻事了，这个罪是很大的。他说，这两年不太抓了。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等，我觉得他背后的邪恶被我的善念解体了，所以他才主动和我聊起法轮功的事。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了善的力量。40天后，大姐能下地了，看到新装修的卫生间，乐得嘴都闭不上了。大姐说非常感谢我。我说，不要谢我，要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快过年时，我回家了。2019年末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，大姐的人心重，同修去找她，她怕传染，不让同修进屋。一个人修炼很容易懈怠，他又代修不修的了，又一次卧床不起。他告诉我，因抬洗衣机把腰扭伤了。我说，那是表象，真正的原因是你修炼不精进了。大姐说，是。他家儿女都工作，妹妹们都有丈夫和家，虽然常去看望大姐，但不能住在大姐家，时常照顾她。我又一次去了大姐家，大姐后悔莫及，她躺着把转法轮翻到师父法相那页，双手合十，痛哭流涕，求师父原谅她。看她痛苦极了的样子，我不敢再责怪她，只能安慰她。我们每天多学法练功，当然我们之间也会有矛盾发生。那时新唐人电视正播放一个时事新闻，大姐的党文化挺重，她很反感电视节目中的说辞。我和大姐争辩起来，她说，你不是中国人吗？我也用很尖刻挖苦的语言和大姐争辩。事后我向内找到自己也存在党文化的流毒，强加于人。我向大姐道歉，我俩一块儿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听完后，大姐的党文化流毒也去掉了许多。将近2个月时间，大姐能下地了，她又一次站起来了。三，在我家也是修炼。2019年，我妹妹和外甥们商量说，要把大姐送养老院去。我不同意，在养老院就无法学法练功。我跟外甥商量，叫大姐到我家住，我也是一个人住，我说我们俩还是个伴儿。外甥就把大姐送我家来了。大姐来我家后，每月要给我1000元的生活费，我坚持不要，因我经济条件比她好。我女儿让我象征性的少收一点，说这样大姨住得安心一点。我说，那就收500吧。大姐不同意， 说去养老院每月要1500多，而且吃住条件还没有你家好。大姐原本就是一个善良宽厚的人，修炼后更是守德贤惠。我不想和她争辩，顺其自然，每月收她1000。我俩在生活上从没发生过矛盾，可是在修炼中却矛盾不断。我想让大姐尽快地跟上，她到现在还不会背论语，就和她商量说，大姐，你背论语吧。谁知大姐硬邦邦地回一句，不背。我问，为什么？她说，我脑子不好使。我一下子火了，大声嚷，你脑子不好使，唱常人歌，你咋能记住呢？大姐说，你让我站，我就得站，你让我坐，我就得坐吗？我说，你这么大年纪，怎么还不懂好赖了？叫你背论语，是为你好。大姐说，你这种态度为我好，我也接受不了。大姐生气了，2天不说话。过了几天，大姐说，我心里闷得慌，咱俩心平气和地唠唠。我坐大姐床边说，行。大姐说，你不能像对老三老四那样对我吗？那天你对我的态度实在受不了。说完便委屈地大哭起来。我想，是呀，我怎么就没站在大姐的角度去为她想呢？我对她发脾气，会让她有寄人篱下的感觉。师父最近几年的新讲法，多次讲到让我们修好自己，可自己修得这么差劲，自认为对别人好，就强加于人，说话尖刻不善，魔性很大，根本不是修炼人所为。我很愧疚，说，大姐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不对你发脾气了。大姐说，我心里也知道你为我好，可是就是接受不了。我说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修好自己，我改。过了2天，大姐告诉我说，她背会论语了。我俩每天一块儿学法练功，大姐的腰恢复得也很快。自从大姐会背论语后，感觉她修炼的状态好多了。有一天，我们学到第4讲，每人念2页。该我念时，大姐用手示意，她要继续念。念完后，大姐说，刚才她念法时，感觉自己不知是她进到了书里了，还是书进到他身体里了，非常奇妙的感觉。其实我很想听大姐讲她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，可我知道那是一种执着心，我克制自己，从来不问大姐，避免给大姐修炼造成损失。大姐这么多年在天目问题上一直把握得很好，待修不修时也能看到，没有那个显示心。他说每天都能看到，睁着眼也能看到，但他很少说，偶尔跟我说说。有一次晨练时，大姐说，他看到我站在天上，背后是高大的殿堂，半截身在云彩中练功呢。还有一次抱轮时，他天目里看到一个大字，像人一样大，让我猜是啥字，我说猜不到，他说是情字。我说，师父在点化，你的情还很大。大姐说，是啊，怎么去呢？我说，多学法，在法上悟。我对大姐有些事也是看不惯，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。大姐对孙女牵挂，打电话嘱咐这嘱咐那，妹妹们不打电话，她唠叨别人不关心她了。美国大选总统时，我俩也发生过争论。我看了师父大选经文后，和大姐交流，她说，爱谁当总统谁当，跟她没关系，说她也不是美国人。我说， 人得分清正邪与善恶。大姐说，我老让他站队，他不想站。一到邪党敏感日，他就告诉我，先别干这，别干那，避避风头等等。我跟其他同修交流，我和大姐之间老有矛盾。同修说，首先修好自己，扩大容量，不能用你的标准要求别人。开始时，我老说大姐常人心太重，我经常说她，她很反感。经过与同修交流、学法，我向内找自己，站在她的角度理解她，很少说她了。明慧上有好的文章，我就念给她听，不说那种尖刻挖苦人的话了。大姐说我改变了很多，大姐到我家住，对我提高心性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。我去大姐家是修炼，大姐来我家依然是我修炼提高的好机会。我要把握好这修炼提高的好机缘，和大姐共同精进，直到圆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如何看待大面积迫害形势，作者中国河北秦皇岛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4日。秦皇岛一段时间以来迫害干扰不断，营救事情好像应接不暇。我们作为修炼人，师尊亲选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怎样面对当地发生的持续迫害这个形势？我们交流后悟道，就是力以我们有业力和提高为名，在钻正法修炼的空子。这种钻空子，特别是在正法时期，在值千金万金的救人时刻，严重的阻碍了整体的救度众生。因此，这种迫害是无理的，师父是不承认的。所以，面对大量的迫害事件，我们不能无可奈何的麻木。作为每一名秦皇岛大法弟子，我们都是有责任的，有义务主动清除这种对大法弟子乃至整体地区的干扰。这种迫害形式也是对助师正法的干扰，在这方面要有清醒的认识。同时，我们作为修炼人，个人的修为标准那是不能打折扣的，一定查找我们自己，清除我们空间场中不符合大法的拜物。我们是修炼人，出现问题那就是修炼出了问题。秦皇岛整体大面积出现迫害局面，那就是我们大部分同修的修炼出了问题。通过几次交流，找到了几个方面问题。一，首先是我们修炼人自己内部的间隔一盘散沙，修善不够，慈悲心不够，同修有了问题，不是积极正面交流归正解决问题，帮助同修救人，而是挑毛病当裁判，指指点点往外推人。就是包括一起参与营救事情的人之间也是互相挑毛病指责，都向外看，不能自觉向内找。我们应该能弯下腰，敢于把自己放低，像大海一样，有矛盾敢于谢谢对方，敢于主动道歉，有宏大的宽容。二，做事情有时候陷在事情之中，全部精力都为的是怎么样把同修捞出来营救回家，而完全忘记了我们地区的公检法及各类芸芸众生，甚至内心还在骂着他们。那么我们这时的讲真相写的劝善信还能劝善吗？ 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啊，要分清警察和背后的邪恶，积点未思是不行的，新宇宙的标准是为他的，都是师父的孩子，需要我们手牵手的回去啊。三，个人修炼方面普遍跟不上，尤其在色欲、男女礼节、净师净法、显示心、妒忌心方面屡屡出现问题，管不住自己的言行，甚至担负重要工作的协调人一直泡在其中而不自知。四，执着自我，把自己正实法的成绩当成自己的本领了，完全忘记了师父在做着一切，给自己和整体正实大法造成困难和损失，在需要配合时总是强调自己的强项是正实自己，不是在正实大法，所以很多事情就不尽人意。五，在大法要求的安全方面不成熟，执着于现代电子产品等等东西，把其中的安全隐患及污染带入修炼的环境，而另外一方面的同修只是一味的抵制挑毛病，不是用善来解决问题，这也是形成间隔的一个原因。我们要解体邪恶，就要从我们自身修炼开始，首先排除对同修的负面思维，思想上真正形成整体，动真念，用师父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彻底清除这种邪恶的迫害，不是为了我们的环境宽松幸福，而是主动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我们还悟到邪恶已经没有什么了，是强弩之末，不要被其迫害假象蒙住眼睛，我们有正念，它什么也不是。邪恶的迫害形式就是钻我们眼见为实人的观念空子，所以我们发正念得有信心，得有真念，是真正大法弟子发正念才行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，可是我们往往有的学员碰到这些干扰的时候，都把他用我们这个大法把他挡住了，他不去认识自己，他靠大法挡，比如他来破坏我们法，他不找找自己的原因，为什么会这样，是不是我们哪块做的不对，我自己哪儿做的不好，在告诫我们什么，或者是不是在考验我们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，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，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，可能有人想骂人，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，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。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对于修炼人，什么环境都是我们提高救人除恶的大好机会，不是人中的倒霉事，我们只管修，那个大门师父就会帮助打开。个人的一点点认识不对之处，大家在大法中归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